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在爱尔兰议会讲话，强调两国的持久力量。
联调局特工逮到五角大楼泄密案嫌疑人。
遭到中共制裁，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迈考尔形容这是荣誉勋章。
参议院领袖舒默推出 AI 监管框架，应对人工智能发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因为确诊 COVID-19 而取消了对中国访问的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于周四深夜刊出原定在中国发表的演讲内容，强调北京能否维持台海和平以促使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是双方能否恢复信任的关键。波瑞尔说，欧盟目前对北京的立场来自27个会员国领袖组成的欧盟理事会于2020年达成的共识，即欧盟对北京同时有3种定位，包括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他说，过去全球经济整合的好处已经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重新评估，包括气候危机、疫情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而受惠于全球化成为经济强权的中国必须为这些国际事务负起更多责任。波瑞尔强调，欧洲能否恢复已磨损的信赖关系将奠基于北京能否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也就是台海情势。他强调，台海情势必须降低紧张，避免言辞刺激或挑衅，尽管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持续不变，但任何要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不会被接受。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四公布了一个监管人工智能行业的框架，以应对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人工智能行业对社会、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所造成的重大且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已经和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思想领袖合作，创建了一个框架，概述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这项制度将防止对国家造成潜在的灾难性损害，同时确保美国在这一变革性的技术方面保持先进和处于领先地位。舒默的框架目的在于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人气激增，科技专家们对人工智能不受监管的迅速发展发出了严重警告。
美国相关当局周四说，德州一间奶牛场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和火灾，造成大约18000头牛死亡，还有一名农场工作人员受伤送医。德州农业厅厅长米勒通过声明说，这是德州史上最致命的牛舍火灾，调查工作和清理现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10号晚间，德州北部德米特镇附近的南福克劳农场发生爆炸，且大火延烧。卡斯特罗郡警长李维拉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阿马里洛分社说，农场内用来清除粪便的系统设备可能已经过热。他提到，可能是甲烷被点燃，接着发生爆炸，之后大火蔓延开来。还说必须调查才能确定事发的确切原因。
美东时间周四上午10点左右，前总统川普再次抵达纽约州检察长詹姆斯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办公室，为一宗民事诉讼案宣誓作证几个小时。这起诉讼案是关于川普和3名子女被控商业欺诈。去年9月，纽约州检察长詹姆斯开始对川普和3名子女，包括小唐纳德·川普、艾瑞克和伊万卡提告，说他们在川普集团犯下了难以置信的欺诈行为。詹姆斯指控，他们多年来有计划地对税务人员、贷方和保险公司说谎，虚报集团财产价值以中饱私囊。这次冗长的宣誓作证是川普在詹姆斯提出的这起诉讼中第二次接受提问。周四作证前，川普在他的自创社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这起民事案件很荒谬，就像所有其他针对我的选举干预案一样。目前，川普在争取共和党提名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角逐中保持领先，并多次以政治迫害 来形容目前针对他的民事案件。
周四，佛罗里达州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批准了一项禁令，即妇女怀孕六周后就不允许再堕胎，这将使佛州和美国南部各地的堕胎行为受到大幅限制。当天，佛州众议院以70票赞成、40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这项怀孕六周即不准堕胎的禁令。之前，这项禁令已在本月3号以26票赞成、13票反对在佛州参议院通过。预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会签署法案。接下来，这项禁令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法院对佛州怀孕15周以上不得堕胎禁令的裁定。提供堕胎服务的机构认为，这一禁令违反了州宪法保障的隐私权。不过，如果佛州最高法院裁定怀孕15周以上不得堕胎的禁令合宪，那么怀孕6周以上不得堕胎的禁令也将会在30天后生效。
周四，蒙大拿州议会提案克服了一项关键障碍，未来很可能将对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实现全面禁令。由共和党掌握优势的蒙大拿州众议会第二次听证会周四以压倒性的60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结果决定全面禁止高人气的 TikTok 应用程序。议会今天将进行最后投票，通过后将由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如果州长签署，这项禁令将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这项议案的内容，一旦法案通过，苹果和谷歌将必须从 App 商店中移除 TikTok。如果违规，公司将面临每天$10,000的罚款。而蒙州的这一提议禁令预定2024年生效，但几乎一定会面临法律挑战。由于议案性质在美国史无前例，可能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爱尔兰议会讲话，强调两国的持久力量，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消息人士说，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苹果公司正在和供应商谈判，希望在泰国生产 MacBook， 继续把产能移出中国。据日经亚洲报道，消息人士说，苹果在泰国量产 Apple Watch 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这表明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重要性日增，成为中国之外的替代生产基地。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已经在泰国拥有生产基地，目前正讨论在当地为 MacBook 生产组件和组装的可能性。其中一家供应商的高管说，理想的情况是，苹果要求我们效仿其他供应商在越南建立 MacBook 工厂，但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在我们现有的泰国工厂制造产品，那里仍然有大量的产能可以留给用户。日经亚洲早前报道，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苹果计划在越南量产 MacBook，这是这款旗舰产品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
4月13号，欧洲的木星冰月探测器升空，计划对木星的一系列冰冻卫星展开调查，寻找地球外生命的全新线索。欧洲太空总署木星冰月探测器任务科学负责人之一、天文物理学家库斯特尼斯告诉法新社，直到近来，人们还认为太阳系的宜居带仅止于火星，但是一些冰冻的卫星为在地球附近发现生命带来新的希望，特别是木星的木卫2和木卫3，以及土星的土卫2和土卫6。在这些卫星的冰冻表面下，据猜想有巨大的液态水海洋。木星冰月探测器任务13号于欧洲位于法属圭亚那库鲁的太空发射场展开，进行为期8年的太空探索。到2031年7月，木星冰月探测器将进入木星轨道，探索木卫3、木卫2和另一颗冰冻卫星木卫4，接着将于2034年进入木卫3轨道，届时会成为首度环绕地球以外卫星轨道的太空船。与探索火星时重点寻找早已灭绝的古代生物迹象不同，科学家们希望木星的冰冻卫星仍然存在着生命，即使只是微小的或只是单细胞生物。
近日， Windows 系统被发现具有重大漏洞。据三立新闻13号报道，微软在4月份释出的安全性更新中，一次修复的漏洞高达97个，其中一项较为严重的漏洞更是已经被黑客利用来攻击其他企业。97个漏洞中，被评估为较为严重的有7个，另外的90个则是属于次一级的重要。这里面包含了45组漏洞，可能让电脑遭到远端操控，会影响到用户权限的有20个，可能会外泄资料的有10个，另外也包含了 DOS 攻击、绕过安全保护以及欺诈等风险。这次最严重的漏洞是代号 CVE-2023-28252，属于零日漏洞，会让黑客取得系统权限，进而控制整部电脑。知名的防病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在报告中提到，已经有黑客集团通过这个漏洞攻击亚洲、中东和北美的企业。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也曾经针对这个漏洞发出警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联邦调查局 FBI 在麻州的北戴顿逮捕了一名21岁的男子，指控这名男子涉嫌泄露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当天稍早，拜登总统曾经透露，司法部此前就已经针对泄密案进行一场全面调查，政府也即将找到泄密人。请听报道。
周四，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华盛顿司法总部发表一次讲话，称 FBI 特工已经将近期的军事情报泄密案嫌犯21岁的杰克·特谢拉拘留，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加兰说，特谢拉是在麻州的北戴顿家中被特工逮捕，因为他涉嫌未经授权删除、保留和传输国防机密信息。在逮捕事件发生之际，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赖德准将在华盛顿 DC 告诉记者，不管是谁泄露了这些文件都违反了军事规定。他说，我们有程序，我们有到位的协议，我们接受如何正确处理机密信息的定期培训，因此这些规定非常清楚，任何拥有安全许可的人都知道，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是明知故犯。官员们说，军方一直在审查谁会收到机密信息，以努力确保发放名单只包括需要知情的人。至于泄密事件发生后是否接收信息的人会减少，目前没有透露。据悉，特谢拉是马萨诸塞州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聘请了法律顾问，预计他将在马萨诸塞州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不久前，五角大楼有关俄乌战秘密文件开始被泄露，出现在 Discord 等平台上。在这些文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估计伤亡人数与官方估计相冲突，其中俄罗斯死亡人数比公开披露的要低。尽管官员们似乎已经确认有些文件是合法的，但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强调，这些军事信息不打算供公众使用。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也说，泄密情况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拜登总统周四继续对爱尔兰共和国为期3天的访问，他赞扬爱尔兰对捍卫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支持，并强调两国的持久关系。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抵达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参加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纪念，随后他与英国首相苏纳克茶叙。周四他在都柏林的议会发表讲话，成为继约翰·肯尼迪、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之后第4位在爱尔兰议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的美国领导人。拜登有1/8的爱尔兰血统，他的曾曾曾祖父是一名制鞋师，在爱尔兰大饥荒时移民美国。拜登注意自己的爱尔兰传统，并且着重表达了与爱尔兰之间纽带的持久力量。他强调了爱尔兰对捍卫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支持，并指出爱尔兰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自豪地站在一起。爱尔兰是欧盟的一部分，但不是北约成员，在军事上保持中立，但是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接纳了近8万名乌克兰难民。1988年， 北爱尔兰、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三方签署了贝尔法斯特协议。该协议有助于结束关于北爱尔兰是否应该与爱尔兰统一，还是继续保持是英国一部分的长达30年的血腥冲突。拜登说，和平是宝贵的，他仍然需要支持者，他仍然需要培养。他还呼吁英国和爱尔兰更紧密的合作以维护协议。周四早些时候，拜登在爱尔兰总统官邸敲响和平钟时，再次表示希望恢复在抵制和政治内斗下垮台的北爱尔兰权力分享政府。他承诺，一旦这一政府回归，美国公司就准备投资。周四早些时候，拜登与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举行了会谈。瓦拉德卡上个月在华盛顿参加了由爱尔兰总理参加的白宫圣帕特里克节的年度传统活动。拜登赞扬了瓦拉德卡对爱尔兰欢迎乌克兰难民的承诺，瓦拉德卡则是感谢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领导作用。拜登将于周五晚上在爱尔兰西海岸巴里纳发表演讲，结束他的访问。巴里纳是他的父系祖先的故乡。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13号，中共对近日访问台湾的国会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提出一项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中国境内的资产等。对此，麦考尔当天发表声明说，受到中共制裁是一个荣誉勋章，强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国家，包括台湾。请听报道。
周四，中共对日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提出一项制裁，包括冻结中国境内资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与个人和麦考尔进行合作或交易，同时拒发签证，拒绝其入境中国。对此，麦考尔当天发出声明，表示受到中共制裁是一个荣誉勋章。他表示，没有什么能阻止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国家，包括台湾。麦考尔还指出，讽刺的是，中共这一套毫无根据的行动符合美方利益，因为这会让美国的国际伙伴受到更多关注，并揭露中共的公然侵略。上周，麦考尔率团访问台湾时觐见了蔡英文总统，并誓言将协助提供台湾军队训练，加速交付武器。麦考尔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道，美国准备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情况下向台湾派遣美军，并提到台湾目前的防务力量不足，如果蔡英文总统及民进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中共将能在台湾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收复台湾。麦考尔访台期间承诺，美国一定会交付军售台湾的武器，国会也正在尽一切所能加速努力，且会提供军事训练协助，这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追求和平。此前，中共也多次因为外国官员和议员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或访问台湾而制裁他们。比如去年，中共在立陶宛交通与通信部副部长访问台北后，中共就宣布对其制裁。2021年初，在拜登总统宣誓就任美国新总统的几分钟后，中共也宣布制裁前川普政府的数十名官员，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和前首席测试班农。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G7 峰会将在日本召开，聚焦中国经济胁迫，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欧盟援助乌克兰弹药，拨款10亿欧元给捐助成员国；
前司法部长巴尔加入自由企业商会，挑战政府的商业监管
；IMF 总裁呼吁采取措施来避免全球贸易日益分散。
G7 峰会将在日本召开，聚焦中共的经济胁迫。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在今天的每日情报更新中说， 俄罗斯过去两天以猛烈的炮火向乌东巴赫穆特发动新的攻击，迫使乌克兰军队从巴赫穆特部分地区撤出。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一年，欧盟部分成员国也陆续捐赠弹药给乌克兰。欧盟理事会13号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对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持。据指，这也是欧盟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向乌克兰提供的第八笔援助。截至目前，欧盟已经通过该基金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累计达46亿欧元的援助。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部分成员国陆续捐赠弹药给乌克兰，欧盟也会从预算中拨出款项给这些成员国进行补偿。
中共在台湾北部划设海空禁航区，经过台湾抗议后，空中禁航时间从3天缩减为27分钟，而海上禁航的时间还有6个小时。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4号说，台湾提出抗议，国际也相当关切，台湾的应对是确保海空航行安全。中共环台军演才结束，又在台湾以北约85海里的海空域跨设禁航区，说16号早上9点到下午3点可能有火箭残骸坠落，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宣布究竟是执行什么航天行动，引发国际关注和推测。据中共航天新闻自媒体国际火箭发射微信公众号13号发文，中共航天科技集团预定4月16号上午9点40分在甘肃的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名为风云3号机星的气象卫星。越南军事记者12号在推特发布一张酒泉航天发射中心预定16号发射火箭的轨迹示意图，显示中国为此划设了3个禁航区，其中2个在中国西部境内，第3个禁航区就是在台湾北部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内。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了欧洲不该因台湾和中国大陆起冲突不成为美国附庸的言论，引发美国和欧洲强烈反弹，风波持续延烧。波兰总理莫拉茨维奇13号在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说，他们目光短浅，指望在中国贩售更多欧盟的产品，却得付出巨大地缘政治代价，让我们对中国的依赖增加而不是降低。莫拉维茨奇的这番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似乎暗批马克龙。莫拉维茨奇警告说，如果，但愿不会发生，乌克兰沦陷被征服，隔天中国可能就会攻击台湾，并指称欧洲自主听起来不错，对吧？但它意味把欧洲的重心转向中国，以及切断与美国的关系。莫拉维茨奇说，如果意味着事实上自断生路的话，那么我不太能够理解战略自治的概念。同时也指出，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错误。
G7 外长会议即将在日本召开，美国驻日本大使易曼纽13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正敦促盟国协调应对来自中共的经济胁迫，而不仅仅是军事威胁。日本今年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预定4月16号到18号在长野县清景泽厅举行外长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将邀请韩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袖参加5月份的 G7 峰会，而中共将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消息人士指出， G7 峰会的主题将聚焦经济胁迫，并希望在这个议题上取得成果。易曼纽分析说，中国的胁迫战略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包括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众多国家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都遇到了来自中共的胁迫。易曼纽说， G7 和美国组建印太经济框架是正式制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规则的潜在论坛，目标是让各国了解这是中共或俄罗斯的一种削弱工具。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周4说，他将在下周一返回参议院，此前他因为摔倒导致了脑震荡而缺席了5周。这位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周4在推特上说，我期待着周一回到参议院，我们有重要的事务要处理，要为肯塔基州人和美国人民赢得大的战斗。 参议院定于周一下午3点召开会议，并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投票，以推进对普拉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帮办这一提名的确认程序。此外，预计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也将于下周返回参议院工作，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士丹则因带状疱疹住院治疗而继续缺席。因为范士丹长期缺席，周三两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呼吁他辞职。
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周四宣布，在因为忧心网球选手彭帅的安危而抵制中国16个月后，9月份将恢复在中国举行职业女子网球赛事。彭帅2021年11月2号在一篇现在已经删除的社交媒体帖子中说，曾经担任中共副总理的张高丽曾对他进行性侵犯。彭帅的那条帖文不到半小时就被删除，中共政府随后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内容审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曾经要求有关当局对彭帅的指控进行正式调查。周四，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暂停了中国的网球比赛16个月，并未实现我们最初的要求而持续努力之后，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声明指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这些目标，最终为这种牺牲付出高昂代价的将是我们的球员和赛事。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做出返回中国的决定之际，男子网球赛事也准备在因疫情而中断后，于2023年晚些时候返回中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空军国民兵被捕，专家说泄密事件关键因素就是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周四说，各国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避免全球贸易日益分散所导致代价高昂的后果，并协助避免第二次冷战。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春季会议正式开始的记者会上说，我也是知道冷战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其中一人，冷战对人才和对世界的贡献来说都会造成损失。格尔基耶娃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多边机构在防止世界分裂成不同集团并造成经济后果一事上可以发挥重要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本周稍早的报告预测，英国脱欧、美中贸易战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事件导致贸易日益破碎化，可能会使全球经济规模比原本该有的规模缩减 7%。 格尔基耶娃说，政策制定者在捍卫公民利益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变得更为理性，那么世界各地的人会过得更糟。
据路透社周四独家引述了解情况的5位知情人士说，欧洲央行决策者正在针对5月升息一码凝聚共识，不过相关选项仍在讨论中，辩论尚未结束。路透指出，欧洲央行已经连续6次会议至少升息2码，以对抗顽固的高通胀，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快增速。但知情人士说，现在有许多因素支持更为谨慎的决策。鉴于上个月金融业波动和过去这段时间的升息还没有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不确定性仍高，因此需要降低幅度。预计很快将能看到利率的终点，最后一里路以较小的步伐前进会更加安全。知情人士还推断，目前升息仍然是必要的，因为整体通货膨胀仍然过高，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则可能再上涨几个月，因此任何暂停升息的行动都是在释放错误的讯号。而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将在5月和6月分别再升息一码。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预计，今年的原油需求将增加超过每天200万桶。尽管欧佩克几个最大的成员国最近削减了产量，使得供需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可能推动原油价格上涨。欧佩克在一份月度报告中说，仍然预计今年的原油需求每天将增长230万桶，与先前的预测一致。欧佩克在周四的报告中说， 沙特牵头的减产措施是对今年夏天需求担忧的回应，也是为了应对全球大型石油消费国的石油库存稳步上升的情况。虽然仍然预测今年的需求会上升，但是欧佩克指出，利率上升可能会抵消美国的石油需求，而美国的石油需求通常在夏季达到高峰。欧佩克还指出，高通胀和金融稳定担忧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欧佩克强调了石油库存的稳步增长，并说中国的重新开放还不足以抵消欧洲炼油厂对原油的需求疲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文件外泄引起全球极大的关注。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空军国民兵杰克特谢拉。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分析泄密事件的关键问题，请听报道。
FBI 13号以涉嫌将机密文件外流上网为由，逮捕了21岁空军国民兵成员杰克特谢拉。特谢拉是在一个线上私聊群组中披露机密文件，他14号将在麻州首次出庭，也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特谢拉是网络传输系统专家，专长是信息技术，负责军事通讯网络，包括网络布线和集线器。一名国防官员告诉美联社，该职务让他得以获得较高级阶层的安全许可，因为他也可能肩负确保网络安全任务。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据他的观察，整个泄密事件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人。
美国抓到这个国民兵的这个雇员，他可能是职务上有接触到这类文件，那加上他是就是在一个社群媒体里面算是一个活跃分子，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要那个就是秀。所以才把这些机密资料用影印或其他方法抄录出来，那再制作成这个电子版发布到群组里面去。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是跟治安一样，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所以我们常说治安就是人安，其实这跟传统的情报保全作业是一模一样，核心就是人。以前英国国防部也出现过一个乌龙状况，也就是高级参谋把这个笔电遗失在外面，那最后就是造成一些泄密的状况。所以不管讲哪一种泄密事件，最重要人是关键因素。
由于这可能是美国近10年来最严重的泄密事件，这次被泄露的文件包括美国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情报以及一些高度敏感信息，是否将影响俄乌战争局势？苏子云表示，有关俄乌战争的情资，他相信美国跟盟军会快速地修订相关的作战反攻计划，还有补给计划，把损失降到最低。很多信息都证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不过，他认为组里面有一些被修改过的资料，表示群组里面可能有人具有安全意识，把部分敏感数据修正。特斯拉被捕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3号发表声明说，五角大楼将检讨情报权限、可靠性和管制程序，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泄密事件。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根据商业团体美国自由企业商会周四宣布，前司法部长比尔·巴尔将领导该团体新成立的一个项目，针对拜登政府的商业监管发起一系列法律挑战，包括造成就业减少、限制基本自由和侵蚀个人与企业的宪法权利等。请听报道。
据商业团体美国自由企业商会周四宣布，该团体将启动一个名为法律行动中心的新项目，旨在遏制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并挑战一系列的联邦规定和命令。这些规定和命令提高了能源成本，限制了基本自由，并侵蚀个人和企业的宪法权利。该商会在声明中说，曾在过去2届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的巴尔将出任法律行动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为法律行动中心提供建议，包括如何扩大其咨询委员会以纳入全国顶尖的法律人才，以及如何制定该团体的法律战略。 该中心的任务包括提供国会证词、提起诉讼、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并在重要的监管和宪法案件中支持由其他方提起的诉讼等。前司法部长鲍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越权的联邦官僚机构正在将美国企业淹没在前所未有的繁琐监管浪潮中，这种监管正在扼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力。美国自由企业商会还在声明中援引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的话说，该商会创建法律行动中心对众议院共和党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监管官僚机构已经向美国消费者宣战，正在扼杀创新和经济繁荣。我们期待着共同努力打击行政越权行为，并将权力交还给美国企业家。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